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我们的敬拜小组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敬拜，预备我们的心，感谢主。那今天在我进入我的主题分享之前，我想跟大家一同来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遵守神的诫命难不难。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按照神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吩咐的这些诫命去做，容不容易做得到？不容易做得到。我想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要遵守神的诫命是不容易的。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要温柔忍耐，要克服自私，要时常感恩喜乐，要彼此相爱，要原谅他人，特别是那些冒犯我们、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还有很多，对不对？比如说十一奉献，要专一侍奉，如此等等，这些方方面面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你在这些方方面面你从来没有挣扎过，你觉得是得心应手的，我希望你能够站到前面来与大家分享你的秘诀是什么，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切身体会都告诉我们要做到这些是不容易的。但是作为向我们颁布这些诫命的神，他是怎么看呢？他认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应该是艰难的还是轻省的呢？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我们起来。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评价。神认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是难还是易呢？很显然，神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呢？为什么我们根据自身的切身的体验，我们认为神的诫命是挺难守的，但是神却是说这是不难守的呢？这个反差是由什么导致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让我想到很多。首先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代价与价值。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付上代价，对不对？我们愿意付上多大的代价呢？是与这件事情的价值有多大是相关的。这件事情价值越大，我们就越愿意去付上更大的代价。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如果我告诉你说，在我们隔壁的一个州，离我们这里大概五六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开了一家中餐馆，做的中餐非常的地道，你吃了以后一定会回味无穷，你会专门为了吃这顿饭而开车五六个小时去那里去，就是为了吃这顿饭吗？吃完又开车回来吗？除非你是一个地道的吃货，否则你不会去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的价值与要付上的代价是不相称的。但是如果在那个五六个小时之外的地方住着你心爱的人，你要想去与他相会，你要去取悦于他，那这样的一个距离还是不是一个问题？有部分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跟陈腾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是住在隔壁的一个州，在田纳西州，当时陈腾在这个 Duke 这里念书，所以呢这当中也是隔了五六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小组读经群昨天刚好读到这个雅各书第二章，讲到说我的良人穿山越岭而来，我就想到我当时就是穿山越岭而来的，因为这个两个地方隔着一座大山，有一些为了要走捷径，有一些路呢是挺险峻的，是一些盘山公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这是挺难走的一段路。但 但是因为有这个爱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路程是不是一个问题？就完全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不定期的，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把他的照片贴在这个方向盘的当中，然后就欣然上路了。五六个小时的车程完全不在话下，好像一眨眼就到了。这是因为有爱的缘故，这样的一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的价值是价值连城，是无价之宝，所以付上的那个代价完全是不在话下。所以最近我还翻了一些旧的照片出来，这是我认识陈腾以后的他的第一个生日，所以专门找到了这个打印纸，这种打印纸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当时的打印技术没有今天那么先进的，当时这还有这种条带着绿条码的这种打印纸，是要用专门的打印机才能够在上面打印的，所以我大费周章打了这样的一个横幅出来。我趁陈腾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征得他的房东的同意，就在他的房间里面两面墙上贴上这个横幅，来为了要向他表达我对他的关爱。很有趣的是，陈腾在买东西回来以后，回到自己房间，居然在半小时之内都没有发现这个横幅。所以大家都知道，对于很多显而易见的东西，在他眼里是视而不见的。我也很高兴他有这样的特点，因为他对我身上许多显而易见的缺点是视而不见，所以最终他决定嫁给我，感谢主。这个是我给他买的生日礼物，这种电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这是20年前的产物，已经是历史的古董了。这个电脑现在已经过时，已经没有人在用了，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确实是价值不菲的，因为我当时刚刚出来工作没多久，然后刚刚还清了一些在出国的时候向朋友亲戚借的一些债务，所以呢要买这样一台电脑也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这是倾囊的代价。但这一切的代价对当时的我来说完全不是一回事，想都没多想，眼睛没眨一下就买下来了。这是因为这其中有爱的关系，爱让我们愿意去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那回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每个人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跟随神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跟随神的价值有多大？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神的诫命对你来说是艰难的还是轻省的。你认为跟随神只不过是一个入乡随俗的这样一个风俗，别人做我也跟着去做了，没有太大的价值，信一信就好了，不需要太认真。这样的话，神的诫命对你来说必然会成为重担。但如果你认为跟随神是极其宝贵的，是无价之宝，那神的诫命对你来说应该是轻省。大家想想是不是呢？能不能遵守神的诫命，不是在于我们刻苦己身，不是在于说我们列出一个清单1、2、3、4、5，然后我们今天就照着这个清单去做，做完就可以让神交差了事。遵随神的诫命不是这样的，遵随神的诫命是在于我们对他的爱有多少。我们对他的爱越多，就越愿意心甘乐意的去遵守他的诫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爱神，而更加轻省的遵守他的诫命呢？生命记第八章给我们勾画了一幅非常好的蓝图，告诉我们在追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遵守一些什么样的要诀，而使我们可以维持与神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叫做追随神的要诀。 这主要是根据《生命记》第八章而展开的。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感动我们，亲自的跟我们说话，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体验到如何追随你，让我们与你维持呢更加美好更加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清省的来遵守你的诫命，来活出你的荣耀，来荣耀你的名。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追随神的要诀，主要是从生命记第八章来看。那生命记是怎么样一本书呢？对这本书有一定的背景的了解，会大大的帮助我来理解今天所要读的经文。生命记顾名思义就是重生诫命，重生诫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带领他们来到了应许地的边缘，要让他们凭着信心踏出这一步进入应许地，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的丰盛，能够经历到神对他们的那个应许。很可惜的是，以色列人畏惧退缩了，他们信心软弱了，他们不敢进入到那个应许地区，所以神向他们施行管教，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漫游了40年，直到那老一代的那些信心软弱的这些以色列人都倒下了，他们的新生一代起来了，他们又来到了应许地的边缘，准备要再次尝试要进入到应许地去。这个时候临终前的摩西召聚了以色列百姓，向他们重申神的诫命，就是向以色列的新生代重申神的诫命，神对他们的期盼是什么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第八章，你们看到摩西怎么样吩咐这些以色列人如何与神相处。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样的教训是极其宝贵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样的教训同样是再合适不过的。我们先一起来念第八章的1-3节，我们一起来。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里有一句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不对？谁曾引用过这句经文？耶稣引用这句经文来战胜魔鬼撒旦的试探，对不对？那这几节经文里面也对以色列人在那40年的漫游当中做了一个总结，提到了神对他们的苦练试验，这神对他们的磨练，也提到了神给他们的丰富的供应。他们在旷野里面漫游，不种也不收，但神从天上降下粮食，就是这个玛纳，让他们能够吃得饱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面对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种磨练，以色列人当有何回应呢？摩西告诉他们说，他们要纪念耶和华，要纪念神一切的作为。 所以这就是我们追随神的第一个要诀，就是我们要纪念耶和华。我们纪念什么呢？当然是首先要纪念神所赐的一切的恩典，对不对？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曾经历过神的恩典，当我们时常去纪念的时候，我们就会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我们就会更加体验到神是真实的，而不是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最近这段时间，我的母亲从中国来到美国与我们小住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时常谈起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小时候，我母亲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长不高长不大。我的小女儿今年小学毕业要上初中，我们给她量了下身高，她是150公分，而我自己小学毕业上初中的时候，我当时的年纪比我现在小女儿还要大，我的身高只有140公分，比我的小女儿足足矮了10公分。所以当时我周围的亲戚朋友邻居们都认为我一定是长不高的，我也想长高啊，但这是轮得到我说的吗？是我说了算吗？所以我今天能长成这样的一个身量，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这是我必须牢记在心的。那还有一点，我小的时候其实长到挺大了，都还是非常的腼腆内向，这是我在性格上的一个特点也好，缺陷也好，不管怎么说是非常的腼腆内向。所以我见到父母的这些同事朋友们，我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的，向来是不愿意与他们打照面打招呼的。有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女儿讲了以后，他们时常用来取笑我。就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他们就在客厅里面聊天，我就躲在我自己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我就是不愿意出来与他们打招呼。那这个时候突然感到内急，我就一直在那憋着，因为要上洗手间呢是要经过客厅，就非要与这些客人打照面不可，所以我就宁可自己憋着，一直憋憋得非常的难受。当时不知道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句话，所以我一直在那里憋着，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一直在那憋着，憋得很难受，我也不愿意去跟那些人去打个照面，因为要跟他们打招呼，我觉得那是更难的事情。最后实在是憋得忍无可忍了，幸亏这个时候他们离开了，我才如释重负。所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信息，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被神改变的一个结果。我们每位基督徒都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要时常纪念。那除了纪念神所赐的恩典以外，我们也当时常纪念神对我们的磨练，他对我们的试炼。有时他把我们放在一些艰难的环境当中，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功课，同时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恩典的记号。刚来美国的时候，念书的时候经济上比较拮据，所以我就跟另外的几位男生租了一个半地下室，可以说我们当时是在那里穷乐。那在美国在生活上要吃肉，什么肉最便宜？鸡肉是最便宜的，对不对？所以每当超级市场鸡肉大减价的时候，我们就会买一堆的鸡肉回来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所以有一段时间是每天吃鸡肉，直到谈鸡肉色变，想起鸡肉都想吐。但是回想起来，自己许多的生活的技能和面对生活上各种困难的这样的挑战的这样的能力，都是在那段时间学会的。同时呢， 回想这样的神这样的一个磨练，就更加呢，这让我更加的感激他带我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美好，也能够更加珍惜今天所得到的一切，也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带领，这样与我使我与神的关系就能够更加的亲近。同时我们还要纪念什么呢？我们还当纪念神拣选的见证。我们是怎么信主的？我们信主之前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我们怎么样遇上了耶稣基督？信主以后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改变？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时常纪念。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份写出来的见证，是你可以了然于心，随时可以与别人分享。每当你与别人分享一次的时候，你就是在纪念神的作为，这对你自己是一个激励，也对别人是一个传福音的大好的机会。当你这样去纪念的时候，每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我们信主的根本，我们当初为什么会信主，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的，那个经历是如此的真实，所以以至于我们不会说信心软弱的时候就与神远离了。这样的纪念可以把我们挽回到对神的信心里面。所以遵守耶和华的诫命，不是在于我们行不行，不是在于我们做不做得到，而是在于我们的心内如何，我们心内肯不肯去遵守这样的诫命。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诀，要纪念耶和华。我们继续往下面念，一起来。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水出来。所以这里讲到，再次讲到神的恩典，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这是莫大的一个恩典。同时也讲到神的磨练，神管教他们就像父亲管教孩子一样。面对这些恩典和磨练，除了纪念以外，以色列人还当做什么呢？也就是神提醒我们还当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思想。思想什么呢？当然就是思想神的作为。所以这是追随神的第二个要诀，就是要思想耶和华。很多时候神是希望通过我们周围的人和事，或者是圣经当中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但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时间给神，我们没有去揣摩去思想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每天都很忙，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给神了，没有时间，没有花时间来思想神的作为背后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在得过且过。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很忙，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把自己弄得很忙，好像不忙就不光彩似的。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我们填补了很多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给神。中文字这个忙字很有意思，心死了就是忙，对不对？所以忙导致了我们向神的心死了，没有时间去思想耶和华的作为。当我们花时间去思想神的作为，还有神让我们去遵守他的诫命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不难发现，神让我们去遵守这些诫命，不是说要为难我们，不是说让我们的日子要过得清苦。神让我们去遵守这些诫命，完全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好处。 每次回中国上了朋友的车子，都会有人跟我讲说，我一上车子我就有个习惯，我就是把这个安全带给系上。都会有朋友说，你坐在后排不需要系安全带的，警察不管的。我的回答说，我系上安全带不是给警察看的，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诫命当作是交差，当作是做给神看的，没有想到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时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外头开车，为什么一定要开在黄线的右边呢？而不是说我随心所欲，我要开到哪就开到哪呢？这条黄线好像给了我们诸多的限制，限制了我们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守这样的规则，那个结果将会是怎么样的呢？神给我们的诫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的。当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自然也就会对神的诫命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同时我们还要思想什么呢？神为什么要磨练我们呢？如果我们与神是没有关系的话，他会磨练我们吗？正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希望造就我们，所以他才磨练我们。神为什么要祝福我们呢？神祝福我们只是让我们在这个大千世界能够做佼佼者吗？让我们能够不输在起跑线上，让我们能够把别人给比下去吗？或者是让我们能够独享清福吗？这难道是神祝福我们的意义所在吗？当我们愿意去思想神的作为、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基督徒的生命的意义是要成为他人的祝福。神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就给他这样一个使命，就是万民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神祝福我们、磨练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发挥盐和光的功效，让我们能够把别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神的一切的作为背后的意义是让我们要去履行这样的一个更高的使命。当我们意识到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是与这个更高的使命是相关的，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当你带着这样一个使命感来遵守神的旨意的话，这样的一些诫命对你来说应该不是艰难的。你要带着这样一个更高的使命感来看待神一切的吩咐和他的诫命。我们再往下面念，一起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这块应许地实在是一片美地，在那里有丰富的土产，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面对神如此大的一个祝福，以色列人当有何回应呢？当有何回应呢？要称颂耶和华，要称颂耶和华。这就是我们追随神的第三个要诀，就是我们要称颂耶和华。我们为什么要称颂耶和华呢？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讲到国内现在有很多的独生子女，他们对父母为他们所做出的一切的付出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认为一切都是他们理所该得的。所以这篇文章给这些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做白眼狼。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去做白眼狼式的基督徒吗？神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恩典，他差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成为了挽回祭，为我们流血舍命，如此大的恩典，还有生活上一切的供应，对我们的生命的所有的这一切的带领，我们时常数算，时常思想，我们必然得到一个反应，应该是时常称颂，时常称颂。那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觉得我的生活最近是波澜不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想不到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去称颂神的。真的是这样吗？两三个礼拜前星期三晚上，我在参加完教会的祷告会，我就往家里开，开在这个高速公路147上面。那当中呢有一段路是修路，所以呢就两边都是由这个水泥板挡起来的。当时天非常的黑，没有任何的月光，我就按照高速公路的速度就在上面开。突然间不知道从哪里跳出一个车轮子，就在我的前头一蹦一跳的往我的车子滚过来。这种事情不多见吧，一蹦一跳的就往我的车子转过来，离我就很近了。我想也没多想，然后我看一下，就稍微瞥了一下我旁边的车，他好像感觉到好像是没有车，我就赶紧打这个方向盘，就斜斜的就开出去，就要开到旁边那个车道上。刚刚斜过来之后，我就听到嘣的一声，这车轮子就撞在我的车身子旁边。当时我真是出了一身的冷汗。后来我发现，哎，这个车轮子虽然撞到我车子的旁边，我回家看了以后发现并没有多大的损害，就只不过是留下了一些橡胶的一些黑的痕迹。我那个痕迹现在还留在那个车上，这是神恩典的记号，我都没有打算要把它洗掉。之后我就在想，哇，实在是感谢赞美神，他保全了我的性命，保全了我的安全，否则的话如果直直的撞在这个车轮子上面的时候，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但我回头一再想，有多少回神是在暗中保护了我，没有让这些车轮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呢？有多少回是神暗中保护了我，没有让我遇上这些喝醉酒的司机呢？我们能够每天平安的回家，难道这就不是神特别的恩典吗？难道就不值得我们去称颂神吗？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人，今天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天，明天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奢望。我们有生命气息的存留，我们能够照常的去睡觉，能够照常的起来，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去称颂的吗？希望我们都做一个称颂神的人。那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来称颂神呢？我们内心有这种称颂神的生活模式和这样的一个态度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在讲道之前安排的这些诗歌的敬拜，不是说为了等迟到的弟兄姊妹能够听到，所以呢才安排这些诗歌的敬拜的。这些诗歌的敬拜是让我们去称颂神，让我们能够赞美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希望我们都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准时的来到主的殿堂，能够安心的等候神，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称颂神。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我们的老板招我们去开会，我们敢故意迟到吗？我们对神，对称颂神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有一个什么样的举措，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我第一个向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呢？就是跟随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有多大的价值呢？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行动在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所以我们对称颂神 应当持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称颂神会有什么样的益处呢？当今这个时代，有很多人都得了这个忧郁症。当然我们可以试图通过药物来做治疗，但是这个从心里发出的这种病症，如果你不是从心里去治的话，我想这是很难彻底根治的。你不妨用称颂神来试一下，每天你在起床以后什么事都没有做之前，你就想三样值得你称颂神的东西，你就想三样你能够让你称颂神的东西，这样的事情。然后在整一天的生活当中，每每你有空闲的时候，你就为这三样事情来称颂神。如果你喜欢唱诗歌的话，那就更好，你可以选一些诗歌来用诗歌来赞美神。我曾经经历到许多的这种情绪上的低谷，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战胜。你坚持一段时间，你试一试，看看你心中的这些忧虑，心中的这些忧郁会不会烟消云散。关键是你要坚持去做。所以称颂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好处的。我们再往下面念，一起来。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所以这里讲到神给他们一个预言，就是当他们已经走出了困境，他们在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漫游了40年，神把他们带领出来了，帮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把他们带出了困境。人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人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误？就是会忘记神一切的恩典，忘记神一切的作为。所以这里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得出的一个秘诀、一个要诀，就是要免得忘记耶和华，就是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一切的作为。所以这就是追随神的第四个要诀，就是不可忘记耶和华，不可忘记耶和华。刚才我们讲到中文字的盲字是怎么写的，心亡了，心死了，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中文字，就是死心了。死心了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忘记了神。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神，当我们走出了困境以后呢，我们就把神忘得一干二净。这个我把它叫做临急抱主脚。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求告神，当我们没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自己来掌管好了，神你就在一边看着就好，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再来向你求告。这个基本上是在使用神，而不是敬拜神。我们是不是时常会忘记耶和华呢？大家想想是不是呢？这就有点像说我这个开车避开了这个车轮子，我就说啊，你看我开车多机警，我时常留意路面的情况，所以呢碰上了突发这种状况呢，我就及时做出调整，我自己救了我自己。这就是我们忘记了耶和华。 我们认为得获财的力量是我自己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时常可能会想，我们今天得到了许多，或许是我们自己比别人更加努力的结果，我们的天赋比别人高的结果，我们比别人更加努力的学习，读到更好的学校，我们成绩比别人好，所以我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们做事比别人认真负责，所以我们很快就得到提升，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但是如果神没有赐给我们一个健全的理智，没有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体魄，我们又凭什么去努力呢？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我们不要忘记神。那我们为什么很容易就忘记神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心中的骄傲，我们得到了好的东西，我们就心高气傲了，我们就认为我们走出那些困境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了，不是出于神了。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通病，人的一个通病，时常把荣耀归给自己，而不是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留意的。忘记耶和华的结果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忘记耶和华的结果很自然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就远离了，我们就自然就不会再愿意去遵守神的诫命，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道路是更好的，我们自己的想法是更好的。所以忘记耶和华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是我们远离了神，我们撇弃了神，一个更不好的结果是神把我们给撇弃了，神就任凭我们成心中的思念，让任凭我们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这是引向灭亡的一条路，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很不幸的是，刚才所读的这些预言，神预言以色列人说，当你们走出了这个困境以后，你们就会心高气傲，你们就会忘记我，这一切的预言都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得到了应验。然后呢，他们也得到了那个惨痛的结果，这是我们需要引以为戒的，我们需要引以为戒的，不要忘记耶和华所做的一切的作为和他对我们一切的恩典，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而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追随神的要诀的第四点，不可忘记耶和华。那我们最后再读这一段，一起来。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所以这里讲到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的，他没有给我们这个得获财的力量，任凭我们做任何的努力，我们都是得不到任何的获财的。所以忘记耶和华呢，是忘记了神一切的作为。但这里呢，神又更进一步，他给了我们一个很严厉的警戒，很严厉的警戒，就是说，如果你明知道我的心意是这样的，你明知道我的诫命是这样的，你偏不要去做，那个结果是更加惨痛的，结果是更加惨痛的。这里说神要把以色列人进应许地之前的这些居民要赶出去，要把那个地交给以色列人，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的话，那前面的居民遭受什么样的一个结局，神也照样 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来对待以色列人。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戒。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相处应该有什么样一个关系，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神不喜悦的，就是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不听从耶和华。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要诀就是要听从耶和华的警戒，要听从耶和华的警戒，不要明知故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知道神的诫命是什么样的，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方法更好，我们不希望按照神的规定去做，不按照神的指令去做，那遭到的结果将会是非常惨痛的。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偏行己路，我们不希望别人来告诉我要做什么。 I know better， 我知道什么对我自己是最好的，你不要来干预我。所以从亚当夏娃开始，他们就故意违背神的命令。神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人呢，人就觉得神有好的东西不给我，所以我非要去吃，非要以身试法，结果导致了与神关系的破裂，以及招致了之后一切的患难。这就是不听从神的警戒的结果。弟兄姊妹们，神的警戒不是说说而已的，不是说出来吓我们的，神的警戒是必然要应验的。我们讲到耶稣要再来的，耶稣要验收我们的工程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如何建造我们的生命，如何建造我们的工程，神将来是要用一把火来烧来验收的。我们是用草木和谐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来建造吗？这是会被烧为灰烬的。神的警戒告诉我们说，听了他的话语就去行的，如同聪明的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可以经得起风暴的考验。听了他的话不去行的，就如同愚昧的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风暴一来必然坍塌的。弟兄姊妹们，这场风暴是一定会来的，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吗？我们不要把神的警戒当作是儿戏，我们要严肃地对待神的警戒，因为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要向神交账的。将来我们面见神的时候，我们是问心无愧的吗？还是我们希望说，神啊，我想回去再做一次，到那个时候就已经太晚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向神交账，不要把神的警戒当作是说说而已的。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对神的诫命是不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呢？所以今天我们看了五个追随神的要诀，第一个是什么？纪念耶和华，对不对？第二个呢？要思想耶和华。第三个呢？要称颂耶和华。第四个呢？不可忘记耶和华。还有呢？要听从耶和华的警戒。这是我们需要在追随神的过程当中需要牢记的，需要去实践的这些要诀。或许我们都曾经在信主的时候都信誓旦旦立志要跟随主，要为主做大事，有点像是谈恋爱的时候的那种轰轰烈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谈恋爱的这种轰轰烈烈过去以后，这个蜜月期的这种甜蜜过去以后，关系就趋于平淡，我们就没有下功夫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关系，让这些夫妻关系呢变得是好像是一种在互相忍受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地方呢？是不是我们当时的那种火热都已经冷淡了呢？希望这些原则，这些要诀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眺望我们对神的这种热心，这种热情。这个不是一时的热情，不是说像那种谈恋爱那样的一种轰轰烈烈，而是一种能够时常的下功夫去维系的这样的一种努力，这样的一种尾声。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帮助我们时常来下功夫去维护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好让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关系，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活出神的荣美。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帮助我们知道如何与你相处，来维持这一美好亲近的关系。我们就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知道我凭着自己的努力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去遵循这些要诀，去下功夫维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与你同在的那种喜乐，那种关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像你。说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